好，我们继续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专题哈，长他人之气。相对的，就等于说不要损人之气。那我们就从这样的一直往再继续再学习说，什么叫做长他人之气？有正面的应该怎么样，也有不应该怎么样，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哈。那基本上那些是一个概念跟我们的认知，但是来到真的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说话上面，因为这个说话呢，是我们面对别人，不管是沟通，或者是对质，或者是面对我们的儿女的管教的时候的一个管道。哈，所以这个题目呢，最主要呢，它就是好像在化解危机，或者是转危机为契机，这个都可以讲。哈，那么前面那个是叫我们不要怎么样，要怎么样，那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训练。可是到了要真的跟对方面对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借着我们的说话。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对质啦。或者是我们要跟对方沟通呢，哈，那我跟你们说，我个人从神自己的这种面对人的错误，我们知道神是不会错的，他是完全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那如果他都不会错，他对于有问题的，他所爱的，想要管教的，或想要去挽回的这些错误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那么尊重的一个问话啊。我说你看重我们我之所以跟你讲是为你好，这是我们常常这样想这样讲的哈。但是这个看重的里面要有尊重。那我说过哈，我自己本身是从神学的，好，从圣经里面所有的我们的需要都在里面，智慧都在里面啊。那可能一方面我是比较贫乏，没有其他的资源啦，一方面呢，我也没有想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很热情重，很有热诚的哈。事实上，我在还没有结婚以前，或者是说我还没有教导孩子以前，我已经在服侍了。那我就认为说我需要这方面的一个心理认知，或要不管是服侍人或对我自己的一个原则哈。当然我也有一些对于一些所谓的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学习哈。但是到后来我发现，对我能够起作用，能够帮助我成长，也帮助我达到不管是化解危机或管教儿女，或者是对峙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也好，技巧也好，但是事实上是一种生命啊，好，我们生命的表彰也好，是从神学的。因为神一说话，他这个话就有能力在那里，就有权柄在那里。那他是怎么说的？对于我们来讲，我要学的是我们要有神的那种心，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看重，我们看重我才跟他讲，我不看重我就跟他保持距离，就不管他了，我放弃了。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尊重，等于说呢，我尊重对方是可以学的，是可以成长的，是我要给他机会。那么这个当中就跟我们的一开始切入点的沟通有关系。所以我就举了五个神的一个问句啊，对对方的问句。那这个我们已经讲过，我就不再重复了哈。但是在谈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有一点一直在跟对方跟你们提醒，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问话的时候，如果那是你，如果你是亚当，如果你是该隐那个时候被问到，如果你是那个约拿被问到，好，等等这些，好，或以利亚被问到这些的时候，那你的感受是什么？我们也谈过哈，即使神那么尊重我们，并不代表那个成果是100%的，因为这个包括这个被面对的人有没有那一种意愿，他有没有一个愿意被挽回、被接纳，或者是有没有 认知到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其实神都把那个问题先点出来。好，那这是我们从那个问题之后，我还有一个问题还没有侧重到，就是那个耶稣问那个彼得说你爱我吗？好，那我先简单的提一下前面那个最后一个问题哈。当彼得他三次不认主之后，他们很惊讶的很惊喜的确定耶稣复活了，可是呢他还是回去打鱼。当他看到主的时候，他还是逃避，就像第一次一样，主啊我是个罪人啊，已经不再像以前那种热情，那种好像就是不管他总是冲第一个啊。那这个时候呢也是主耶稣要面对他的一个时候，面对他的什么呢？他的往后退缩了，对不对？他本来已经对准目标要得人如得鱼了，但是我们看耶稣没有直接说彼得你又回来打鱼了，他没有这样讲，但是呢他就很缓和的先问候他们，先跟他们一起吃早餐，甚至帮他们做早餐啊，意思是说呢我很接纳你们，不管怎么样什么事情发生啊，他们其实应该回来赶快围着耶稣说哎呀复活的主应该这样庆祝，对不对？可是呢他们都有点生涩，有一点含蓄，因为他们心里面有一些愧疚，我在想啊，那个信心不够啊，各方面都知道，都已经好像看着主就看到一面那个镜子，看到自己的不够。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对我们管教儿女也好，对我们要面对对方跟他对峙啊，或者是要去提醒，要去警戒也好啊。那我们本身要有神的心，那么神的心就会表现在我们这个人的态度上面，那就是一面镜子。你的镜子不是要照出来说，你看我有多好。你看你跟我比，就是你哪里有缺点，不是要照他的缺点，是让他看到我们怎么可以愿意像这样子。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很多人没有这个机会，或者是还没有到那个成熟度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样貌，他们的表达，他们的说话，他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成熟度。如果我们有，我们身为一个父母亲应该是比儿女成熟的，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的配偶、丈夫、妻子，或者是你认为你更爱主的了，有很多人说我很爱主，所以呢我就很希望我的丈夫也爱主，意思说我丈夫不爱，不够爱，我比较爱主。如果你这样认为你是比他多的话，如果你真的心里面认为是你是为他好的话，那么我们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你不是拿一个照妖镜去照对方多么的丑恶，而是让你自己成为一个让对方可以见到光，可以见到这个荣耀，就像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讲吗？先把那个帕子拿开，神这样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先把他跟人的帕子拿开，让该隐愿意跟他对话，即使跟他辩论，即使跟他讨价还价，神给他机会。所以不管对方是怎么样，我这个人我就跟神学我的心意，我的接纳，我的包括我里面有扶持，有我的鼓励，也包括我有警戒。好，我们等一下再来回过头来谈一下上次那个 Sophia 的问题，不揭穿的意思是什么，好，这个也是尊重的一种，好，那现在呢这个当耶稣面对这一群门徒，不是只有彼得了，全部都回去了，他就针对彼得，因为这是彼得的问题，所以我们往下刚才那个原则，我们要针对个人，个别面对，耶稣讲的话没有让他在大家面前觉得很漏气的话，他只是说你还愿意不愿意爱我， 比这些更多呢？他也没有讲白什么是这些，也没有说你有没有爱我比你的鱼更捕鱼更多呢？你有没有爱我比你的谁更多？也没有。他说你愿不愿意，意思是你不愿不愿意。好，那么这个不揭发呢，有一个是不是去揭他的疮疤，去碰他的痛点，而是有一个尊重的一个面对。好，当然不揭发也有一个所谓的个别面对，就当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不要在大家面前，我说我为你好，然后呢在大家面前你就忍不，其实很多父母亲会在大家面前是忍不住了，不是故意要让自己的孩子好像就是给他漏气啦，啊，给他没面子啦，不是这样。可是问题是我们自己没有尊重，可以这样讲，没有尊重，哈。所以这个不揭发，上次我们谈到这个不揭发的意思，有一点让我们为难哈。我们又要跟对方警戒，要跟他讲实话。可是什么叫不揭发呢？第一个，不要让他有被损或者是没面子的一些语气也好。或者是因为我谈过了哈，三个层面哈，一个是警戒，告诉你应对的应该是怎么样。第二个面是同时呢，你要给他一个余地，可以愿意成长，鼓励他，意思说鼓励他啊。这个是铁上人家前书第五章，我们上次一强调两次了哈。第三个是什么？是扶持他不能做的。如果你认为他有时候你说他一再一而再再而三，那就是他的不能做。我们面对主的时候有很多我们的不能，不是吗？这我们应该很能体验什么叫做人家的不能。不要强求他没有的。我常常跟夫妻的关系的时候，我说如果他没有的，你说我怎么知道他没有呢？那如果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好几次，你发现呢，你怎么讲你怎么做，你利诱也好或者是威胁也好，对方还是这样的话，表示他有他的不能的地方。没有人一开始在关系上就是刻意要让你知道我就是不要，我就是不跟你合作，没有这样子的。好，所以呢这三个面呢，我们要面面俱到。你说我怎么有那么厉害，我怎么有那么高明呢？会的，你可以的。如果你的心里面真的是体会神的心，你愿意学主的那个爱，那我们是可以的，不是一下子。好，我告诉你，我也是这样子，一次再次的，我的口气又出来，然后就开始又慢慢的在自我整理，在自我反省，这个都需要的。好，所以不揭发的是指心态，还有指不让对方在别人的面前。有时候啊，他就是这样啦，齁、哦、每次也都是这样啦，齁、哦、这个就是一个揭发啦，齁、哦、我们就只有在就是像那个爱能遮掩，我们要遮掩，不是忽视他的错，但是我们不要帮他像挪亚的儿子帮他就去告发说噢、哦、他这样子，齁、哦、我们就以个别的来，但是我们不是放过就算了，不是这样子，齁、哦、那个是更难的啦，不容易。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表达我们的询问，哈，表达我们的询问。这个询问哈，这个问哈，你先把我那个问的那个拿出来好吧？这个我先讲一下这个问哈。我说过神用，我没有给你问的几个。
哦，下是这个第二个对吧？这个问的导向
是 的问的导向，对，好。
我问一下，那个是第五个是什么？解决方，我问你，你没回答。
方案呀，我了哈，对不起哈。好，你从我要你一直去体会神讲的心意，还有神的一个导向是什么？好，那我们谈到这个问哈，学问很大。你看那个问有一个门，有一个口。耶稣说我们要跟他祈求，祈求要跟他讲，对不对？要跟他要，对不对？啊，我们要去寻找，寻找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要去找到那个答案。好，然后呢，就是讲到祷告了，我们就说哦，祷告就是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然后叩门，叩门。 哎呀，这个跟我们中文的这个问是太符合了哈。门在你面前，你有一个口，那你怎么样去叩门？里面的人很乐意的帮你开门，他的心门可以开，所以这个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不是讲学问，一个很大的一个注重点。你看重的话，你也要看重你是怎么问的。首先，我们从问题问对方开始，这是跟我们跟神学的。那这个问的里面呢，你要知道问里面有几种意思。第一个，问细节，它是怎么发生的呢？收集那个真相。对神来讲，神早就知道的啦。亚当你在哪里啊？他早知道他躲在那个树的后面，可是他还是要让他们去面对他们的这个真相的过程。所以第一个，我们不是只有说我证明你是怎么样的，所以我抓到把柄了，所以呢我就赶快就是做一个判决，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要挽回他嘛。所以呢我们要给对方有一个表达他的真相，当然有时候他会隐瞒，我们的孩子们他会找借口，不是真的隐瞒，半是半非半真半假的、啊、自己找借口，他会这样做，但是呢至少他要学习把真相讲出来。所以第一个问的意思是什么？你想收集真相。那一个会收集真相的人哈，我认为是一个，上次我提到那个普京哈，我认为说他们还在继续哦，这事情还在继续，你还看不出原委，为什么？因为他的处理的过程呢，我认为非常有深度，可以这样讲哈，我们就不谈这个了哈。那我们来谈我们自己根本，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跟肢体的关系的这些危机怎么样借着这些警戒啊、扶持啊，或者是鼓励来让他能够讨神喜悦，或者是让我们也能够看到以后我们就可以喜悦，我们就可以安慰啊，不会后悔啊。那问可以是我要收集真相啊，是这样吗？第二个问可以是关注，有时候我们说哎呀乏人问津，什么意思？根本没有人在注意嘛，啊！所以当你去问一个事情的时候，让对方体会到说：“哦，你有在注意耶，你不是不闻不问呢。你的问题有没有表达出你是在关切？这个是我的重点。第三个问的导向，就是你已经知道错误在哪里，直问。”那质问的话就会产生一个对彼此的辩啊，就是会有博弈。神问该隐说你的兄弟在哪里，他只有问这句话而已啊，是不是啊，已经是有质问的意思。你看那对方就马上就说，难道我是要看着我的兄弟吗？那么大的人还要我看他吗？类似这样会有这种情况产生。但是你可以有直问的这个问题，但是不要进入就是彼此辩驳，这样的话就解决不了事情了。啊，所以我是要让你看到，当你问的问题的时候，有这五种含义在里面，而且有五种态度在里面，也有五种语气在里面。好，如果那时候神对的该隐说，你的弟弟呢？啊，那口气不一样，对不对？弟弟呢？就好像我抓到你，你杀你弟弟了，哈。所以问会有这几层的含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希望我们讲话的时候哈，就不要很情绪性的、很冲动的，啊。等于说我们还是要学习的。我们本来问一个问题，我们本来讲一句话都是不经过，我们讲说不经过脑袋，这个话是不成立的哈。没有一句话是不经过你的心跟你的脑袋的，只是呢你有没有给自己时间，给自己有一个面对，至少你要面对神的神啊，我现在该怎么说。如果你不会的时候，我是这样子的，我不会说我等着哈，那我要收集对方的告白的时候，我先仔细的去收集说是怎么回事， 就是稍微把它了解一下，我会这样子做。所以呢，我们对于别人表达的事情呢，不要一下否定，或者也不要听到什么就认为就是这样。我们需要有一个收集的一个小很细心的哈，然后有一个关注问津关注的一种问的态度，然后我们也会针对，也就是我们讲的警戒，针对。那么这个产生就是彼此的一个，就像那个雅各跟神那个摔跤一样哈。不过那个时候不是针对面对他的危机了哈，是雅各抓住神啊，等于说你抓着你就不放了。那你这个不放呢，对方要挣脱的时候你要有这个预备心。第四个问的这个导向是什么呢？我们针对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了哈，有时候我们说你要求啊，你要跟神讲啊，好，我们要去，我们有需要。好，比如说你现在正在专心做一件事情，两个孩子吵起来了，你的需要是什么？你有你的需要，不然你也有着父母亲根本不管的，那管不了啊。但是你的需要是什么？你要把你自己跟儿女之间，他们有需要，你也有需要，你会问出来说，哦，他们原来有这种需要，两个人没办法搞定，所以呢就吵起来或打起来了。那你也有你的需要啊，什么需要？你要表达清楚，妈妈或爸爸想要看到你们不用吵不用打的，就知道怎么样用你的聪明来处理你们的问题，这是你的需要，对不对？不要让对方好像说我就是一个权威啊，我叫你不要这样就是不要这样，而是你让对方，我讲过哈，我们跟孩子们说话的时候，特别是到青少年的时候，都已经到了一个平等平视的，如果你的孩子还小，你比他高，我都建议说你就蹲下来对他说话。这种尊重的这样的一个练习，绝对对我们的处理危机，或对我们的这种对峙，或对我们的管教，一定会有，只会加分，只会加分，不会减分。好，我恐怕是我们如果以我们旧有的方式的话，就会一直透支。到后来呢，讲也没用了，吵也没用了，啊，根本他就对方就已经彼此都放弃，可以这样讲啊。所以，请先了解我需要什么，我这里有我的需要，你也跟孩子表达你的需要，跟对方表达你的需要，就直接讲。啊，我常用一个问题，用一个方式来讲，你们可能也还是会笑了哈。我也到了这个老人家常常会反复的时候了哈，所以你们要有点耐性哈。我可能讲例子会重复哈，因为这是我的了解的哈。那你们有点新的啊，就是一对夫妇，然后呢，这个妻子呢就跟丈夫要出门以前，晚上吃不吃饭呢？回来不会不回来吃饭呢？啊，对方，你要知道哈，每一次妻子跟丈夫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丈夫都会慢半拍。他是要经过脑筋想一下，然后要很仔细，我回答要小心，好，我有办法回来吃饭吗？然后妻子的话是早就在丈夫还没有听到这个问题的就已经准备好了他要讲什么话，所以呢他会完全是快拍子的哈，如果你不吃的话你就要让我知道，不然的话我多煮了哈，就开始有很多话就接出来了，对不对？好，那这个妻子要表达什么呢？为什么他会那么在，会那么冲动的要去，好像有点说，好像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的感受会怎么样？如果丈夫跟你说哈，你的丈夫对妻子说，啊，你去逛街去买东西，会买多久啊？啊，是不是又会买到回不来吃做饭呢？如果这样的话，刘磊你来回答好了，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感受？
是丈夫说我是吧？
啊，
基本上我们家都是他说我，不会是我
说他。我没有讲你们，我没有，我说
就是我知道，我说如果我有被这样的问的话，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对吗？
你会怎么感受？
我会感觉到好像又在指责我了，
在指责哈，被指责哈呀。是的，我想一样的哈，不管谁跟谁，我不是讲你了，我是说如果这种情况的感受如何，那你怎么，你们怎么沟通呢？所以了解到我的需要很重要，表达我的需要很重要。或许你说哦我希望你能够来得及回来做饭好，不要让我等太久，这样就好了嘛，对不对？好，不要让对方感觉好像你在指责。然后呢，当人被指责就像呆瘾一样，就会反弹，能有一种叛逆性，谁听谁的啊，神讲了我们都不听了，还要人讲我们，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很大，是不是啊？那个要学了，我们会慢慢就自我就会缩小了，好，就会觉得很不满哈。所以刚才那个铁三家前书第五章的那一节哈，警戒、鼓励、扶持的后面有一句话，还要忍耐。当我们在要愿意去面对，我们要去管教，我们要去针对对方的问题要解决的时候，我们要和好的时候。其实这些哈，化解危机就是在和好了，我们之间没事了，下次又来了没关系，每一次不要让它有裂痕，这个最重要。好，那第五点，接下来一定要到这个解决方案，一定要到解决方案。什么叫解决方案？我今天那么用心的来面对你，我是要想跟你讨论出我们怎么得到一个办法让这个事情可以更好，这是我们的希望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说哦，我讲完了，我已经给对方警戒过了，我已经给对方提出来他错在哪里了，那对方就一定会应该要不会再犯这个错误。我们有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们以心比心了，我们自己就好了，我们自己就好了，就是我们自己能够跟面对神说我们是这样子，那么快就可以让神纠正过来嘛。其实人哈都是很固执的，好，那种不好的模式习惯都是很固执的。好，我在讲的固执不是说故意固执，它是很根深蒂固了，它是很就好像你把它粘下去的时候，你要拔起来，啊，你要粘一个东西很快啊，等一下你要把它拉起来，要把那个浆糊啊，或者是粘胶，要把它去除掉，要很多工具，酒精啊、油啦、啊，然后你要花很多时间，很有耐心的去把它拿掉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注意到，光是问第一个，我们要去敲门。我们愿意去敲门，让对方的心门可以打开，而不是越敲对方越关。这个是我们的意思，它有一个导向，这个包括这五个向度，我们都要注意到。好，不是只有质问，不是只有审问，更糟糕就是审问，审判的审。好，那我们都学习，我们都学习。好，那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原则那边好吗？是回到还是往下？我忘记了哈，麻烦你。好，这个原则呢，我们回到这个原则哈，就是一个是个别的面对，也就是不接话，不是要让对方没面子。好，有时候我们有一种报复心态。好，你看我跟你讲都不相信，你看又来了，就是这样。刚跟别人啊，巴不得别人都知道说我的谁有这种问题。一方面也是诉冤啊，你有很多冤气或者是怨气在里面。然后就有询问的意思。我们跟神的祷告就是这样，你不觉得吗？你不是只有说神啊，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写出来，今天我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那就只有一个了，就只有那一个，就只有这个需要。
是这个吗？
我好像有一个，我少了一个，我有五个， 刚才有五个，没有关系哦，不是，没有关系。
啊，这个询问是五个，这个原则就是四个。
好好，你先停在这里，停在这里。刚才我里面有个需要，我个人的需要。
有，求所需要。
对的啊，就好像我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不是吗？好，那收集真相是对我自己有一点更多的了解。好，为什么这个事情我祷告了，还没有这样，有点想跟神去讨论一下啦？还是说呢？我让神知道说我很关切我这个问题，这个也是神要我们的一个迫切的态度。我有没有关心到这个问题？同时你也会想到神啊，你有没有在注意到我这个问题啊？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是这种方式，不是只有一个一二三四五，神我把我的祷告条文弄出来了哈。我们很喜欢说把神回答我的这个写下来，哦，某年某月某日神回答我这个问题哈，其实那个还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一个作用而已。那么在当中，我们在这个互动问的互动当中，那个就是关系的一个靠近，关系的建立。所以如果我们跟神的问的时候有这些哈，我很关注这个问题耶，神啊，我的孩子要以后要找要有一个这个信主的，或者是我的这个媳妇啦，我的女婿啦，我的谁啦，我希望他还没有信主，希望他赶快信主啊，谁啊？这个是一个关注，并不代表说我命令你要做哦，或者是我跟你要你要给哦，不是这样子啊。我们跟神的祷告就有这样的五种意义，你知道吗？很丰富的，好，然后从神那里，我一面讲也要听，然后神会打启开你的这个心哈，让你知道有什么答案。那个时候你接受那个答案，就不会觉得好像被勉强哈，被神勉强我一定要接纳，不会这样了。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勉强不得不接受，那个其实不是健康的一个跟神的这个祷告的一个哈。比如说回到刚现在的视觉好了，神啊，你为什么不让这个看到很多人在战争中啊，或者饥饿当中啊，死啦、啊，很惨啊，听到一些消息哈、啊，记得哈、啊，听的消息不见得都是真相哈、啊。那我也没有，我也不晓得真相啊，不是说只有你哈、啊，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不要把那些都拿来作为我的资料，然后呢，就给一个神给一个判决，说神啊，你都没有再顾到这些人，那他们怎么办？好，为什么这个我为这个战争祷告都一直没有停下来？好，那个就等于说呢，我们一厢情愿的自己说了自说自话，好不好？我们知道扫罗王最会自说自话，我们以前讲过了哈，什么叫自说自话？那么这是我们祷告内好，我们回到原则，我赶快做一个阶段哈，好，回到原则，刚才那个好，谢谢好。第一个，我们个别面对，不要有揭发的这个心态，或让对方有一种压力，说你在揭发他。好，那如果说你发现了，我们也可以解释说，我是怎么情况下面发现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神容许你去发现，跟你刻意的要去寻找出蛛丝马迹，好像侦查检察官一样要去找证据的话，它是不一样的啊。如果你刻意的要去找出对方的问题的话，那个叫揭发，要把它揭发出来，它没有那个啊。好，然后呢，我们就是不控告，不定罪啊，不定罪，到后来要有一个处罚，但是呢，我们在询问的时候，我们在跟对方给对方表达说，不要一下就控告他，我们也不攻击，啊，发现对方还是要隐瞒，发现对方还是没有那种改过的心意的时候，啊，不要以为这种面对质或者是管教或者是面对问题这些呢，攻击就可以，好像弱弱强食一样，就像鳄鱼一样。嘴巴一张开就把对方吃下去，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们只有更挫败，只有更到后来会后悔。因为我们之所以用心去关切， 去处理，是因为我们对对方有个期待，对不对？好，那这个解决办法一定要到这个地步，不要放弃。好，所以我在讲是不要揭发，不要控告，不要攻击，不要放弃。神对我们从来不离不弃，他说我不把你不丢弃你为孤儿。所以现在呢，什么叫做没有放弃？陪着我，跟着我，盯着我，不放过我，那个就是不放弃。但是神的方法不是用强迫的，不是用逼的，不是用威吓的，他在期待我们改变。好，我们就今天的课程的内容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下面可以有回应，好，有回应跟问题。